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听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我们先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把你自己启示出来，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来在我们的当中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更加的认识你，并且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你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
们。好，我们看今天虽然要讲的是第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可是因为它一开头有一个所以，以弗所书有好几个所以，所以我们 每次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前头看。所以我们要从头开始讲。不过大家不要担心，但是我希望你们有圣经的可以翻开圣经，否则就是电子版圣经。那么我会很快的从第一章开始跟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章第三节，保罗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保罗他是在信心里看到上帝赐给人的属灵福气比世上一切的福气更真实、更美好、更宝贵，所以他可以发出这样一句的对神的赞美。那么他在信的开头这样写，所以他真的希望以弗所的基督徒也能够看到他心中的眼睛所看到的这样大的恩典，然后跟着他一起赞美神。所以他底下就开始第四节到十四节，他就开始来述说神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在四到十四节当中，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一起来完成对我们的救恩。但是呢，保罗知道若是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罪人是没有办法在心里面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救恩给我们的盼望有多么的真实，多么的美好。所以接下来保罗就为他们祷告。保罗为他们怎么祷告呢？在十七到十九节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基督徒做的祷告，真的希望他们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宝贵。我们今天读这一段圣经，或者我们曾经读过这一段圣经，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跟保罗一起看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宝贵？或者我们曾经读过没有发现，但是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更加体会到保罗所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原来是这样的宝贵。然后我们看到救恩的宝贵，我们可以跟着保罗一起来赞美我们天上的父，就像第三节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颂赞？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平常赞美神的事情是哪一些，或者我们感恩啊，我们比较多感恩，比较少赞美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赞美啊。我们做父母的会不会赞美我们的孩子？我常常赞美我们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啊，你们背得很好哈，你们唱歌唱得很好哈。赞美人我们会啊，赞美神好像不太会。我们就唱诗歌赞美啊。但是我想请问，我们刚刚唱诗歌赞美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是真的从心里面发出赞美，或者我们只是叫什么照本宣科哈？看着字唱出来，但是心中没有那种赞美，我不知道啊。你们可以试试看，观察自己。我们对一样东西，享受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发出赞美啊。比如说，我们吃了一顿很好吃的饭啊，中国人最喜欢吃，所以讲到好吃的东西，我们就摩西长老说，好像到了天堂一样啊，然后就会赞美这个东西多好吃。我们还会对我们家人发出赞美吗？除了孩子，我们会对我们的先生孩子发出赞美吗？先生跟妻子啊，对朋友发出赞美吗？可能比较少啊。如果比较少的话，我们对神的赞美可能更少啊，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不够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少去注意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神今天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解决了什么困难啊。如果困难解决了，我就感谢一下啊。还没有发出赞美，但是保罗却能够因着神的救恩从心底的深处来赞美，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我们可不可以从明天开始，我们就祷告。好，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天天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盼望原来是多么的真实。天父因着他的恩典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产业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因此而喜乐？不是为着地上的事情喜乐或者赞美神，当然那个是最起码要做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超越一点，我们为着天上的事感到喜乐，为着神给我们的救恩赞美神。虽然我今天可能在困难当中、痛苦当中、苦难当中，我的问题可能没有解决，但是我可不可以超越这一切，想到那个天上的产业，我就开始赞美神，像保罗一样。如果我们学会这样子的对神的赞美呢，我们在顺境里，我们应该不会忽视掉天国的盼望。我们在逆境里面，我们也不会去怀疑神给我们永生的应许，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头需要有的操练，就是我们学会赞美神。那接下来第一章20-23节这里保罗就继续讲到天父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做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教会就是前面第4-14节所讲的父神在他的恩典里头赦免的罪人，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到了第二章1-10节，这里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人得救单单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不是神做了什么事情 让自己有资格被神拯救，而信心是神给人接受救恩的唯一的途径。所以没有信心的人怎么办呢？要求神赐下信心。信心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接下来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里让我们看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罪人，都需要靠耶稣基督的赦罪才能够与神和好。在基督里没有种族上的特权，基督的十字架就成就了种族之间的和睦，因为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神家里的人，都要成为主的圣殿，都有神的同在。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真正民族之间的和睦不是UNO 可以做成的，不是任何的和平组织可以做成的，而是耶稣基督。而这个和睦首先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里我们不可以分族群啊。什么叫族群？可能如果在美国的话，很明显就是白人黑人。但是如果某一个教会只有白人，或某一个教会只有黑人呢，其实那个不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现象啊。教会应该是五花八门的，而不是某一种同一类的人在一起啊。这个是在美国会遇到的情况啊。那么在我们这里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各地不同的华人，对吧？好，你们教会是大陆人多还是台湾人多啊？我说你所有去的教会都是大陆人多，如果你要找一个台湾人多的教会，你就没有地方去了啊。那有各地来的华人在一个教会，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好，我听说在美国有一些教会是专门台湾人的教会，大陆人不去了，专门大陆人的教会，没有台湾人啊。这个应该都不是神真正的心意哈，因为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分族群哈，也不分教育程度哈，年龄的大小啊，都不分的哈。越五花八门的教会是一个越正常的教会哈，表示不同的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可以啊与神和好，可以合一。接下来第三章一到十三节。就再一次的述说福音的果效，就是所有的民族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都从父神那里得到同样的身份，同样的应许。然后第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又是保罗的祷告，这一次保罗为教会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来祷告，这也是我们应该常常有的祷告啊。我们对基督的爱不够明白，以至于我们无法爱基督啊，我们无法回应基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活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应该学习像保罗这样子的祷告啊，让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接下来我们很快的就要进到第四章啊。但是呢，我想呢，在一到三章特别跟大家提出一个重点，就是教会的本质啊。我们可以从一到三章里可以细细的观察一下我们可能在其他的书卷看不到的啊，教会的本质。我们单单从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可以来看到教会的三个本质啊。第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如果有经文的，我们一同来念。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他就是指的基督，所以基督都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单单来思考这两节，好，来看看教会的本质。那么至少我提出来有三点哈，也许你们可以看到更多。第一点是因为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神圣的，教会有神圣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在地上建立的教会就代表了他，所以教会是神圣的。教会在地上要做什么？我们常常说传福音也对，我们常常说教导神的话语也对，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思想神的恩典，就是基督把教会放在地上是要让世人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自己觉得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带人来教会不是增加教会的人数，我们带人来教会，我们是不是想要让这个人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当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默默，你要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教会是什么？讲大声一点，教会是什么？
耶稣的身体。
我们的小朋友都知道哦，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是谁？会不会回答？耶稣。教会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些人哈，是耶稣。所以我们想到教会的时候，我就想啊，我们每次思想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先想到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呢，或者可恶的弟兄姐妹呢，还是我们先想到耶稣基督，想到神的恩典？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怎么样看教会，也怎么样看我们的教会。我们必须要看到教会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我们才会看到原来教会是神圣的。如果我们只看到一群人在教会里面，我们把人作为教会的主角来看，我们会有很不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就会用人喜欢的方式来搞教会。教会不是搞的，也不是经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想到人在教会里，我们就会想到怎么样用人喜欢的方式，我们把它称作教会世俗化，我们就教会跟世界就不分了，就一个样子。所以世界上会做的坏事在教会里也可以做，变成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把人看为教会的主角，我们也不再会去关心我们的教义是不是正确，我们会关心到是人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我们也不会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会以人自己的方便为主，这样子的教会就变成以人为中心，就会慢慢的偏离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看到教会的主角是基督，所以教会是神圣的，教会与社会不同，教会与世界不同。在教会里，我们大家都是来学习按着神的心意过圣洁的生活。接下来我们看，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永恒的，因为基督是永恒的。基督的身体与基督是不能够分的，所以基督在哪里，基督的身体也在哪里。所以基督在哪里啊？默默，你再回答一下吧。今天没有儿童主日学，你就顺便回答一下。在上帝右边，那在哪儿？在这里啊，天上，对不对？哈，第二章第六节就讲，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坐在地上，可是他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基督的身体与基督是不分开的，基督在天上，我们也要在天上。可是你说不对，我现在在地上，那怎么说啊？我们的灵要在天上，我们的心要在天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与基督不分开，所以基督存到永远，教会也存到永远。我们属基督的人也存到永远。基督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 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一章二十二节，又叫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让我们看到教会它是在万有之上。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看到教会的超越性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团体都没有办法相比的。因为这里讲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而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基督把教会提升到万有之上的地位。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教会在整个受造界作为榜样，带领整个受造界来敬拜神，进入神的祝福。所以教会的使命是相当崇高的。可是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求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地位是在万有之上。教会是万有之首，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信靠基督的人。基督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一个影响我们环境的一个地位。基督徒要影响世界，你说世界太大了，好，影响国家，你说国家我影响不到，我不会去做政治人物，那影响社会，你说社会对我来讲还是太大，影响你的邻居，基督徒邻居也影响不到，影响你的家族，家族我们要影响到。你说哎呀，家人太难影响，因为太靠近的人都很难传福音，影响同事，基督把我们摆在哪里，我们都要发挥影响力。这个叫做光做盐，我们常常说做光做盐，不过我们可能想到的只是啊，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哦，我们凡事上要有好的见证给人家看哦。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做光做盐的基本上是要我们去传讲福音，传讲神的真理，让我们周围的人可以明白真道。我们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因为呢我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得罪人，可是呢这个却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光做盐的用意，就是要我们一定发挥影响力。光所到之处黑暗就驱散，对不对？盐所到之处那个味道就改变，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让我们作为他的身体，是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是必定发生影响力的，必定就像光跟盐一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逃避这个做光做盐的一个使命，而单单想用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就是我不要说话，不要传福音，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个是比较比较不会得罪人，比较讨好人的，但是却不是耶稣基督的最终的意义最终的心意。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讲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一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四五六三章讲的好像都是行为，但是我们要根据一到三章讲的救恩，四五六章才可以下去。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好的行为，应该是在恩典里面活出的一个圣洁的生命，那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叫做教会的成长。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把教会的成长等同于教会的人数增加，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保罗并没有提到教会的人数增加，他强调的是什么？基督徒生命的改变。 所以他在第四章第一节他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我们是在救恩里的人，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必须要过一个与恩典相称的生活。什么与恩典相称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不圣洁的生活就与恩典不相称，因为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那这就关系到教会的成长。保罗是用这个来讲教会的成长。接下来第三节到第六节，保罗讲到一个成长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叫做合一。如果没有一个合一的根基，是没有办法成长的。好，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三到六节这里讲的合一，我们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是合一的。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就是教会合一的源头。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跟天父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的合一根基在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让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父子灵的合一里面，基督的救恩把我们带进他里面，就成为合一的条件。所以这个合一是离不开救恩的。所以我们在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叫做什么宗教统一运动，我们叫宗教合一，宗教统一，所有的教都合在一起啊。这个没有办法合一，因为只有在基督里，基督的救恩里才有真正的合一啊，这是合一的条件。只有圣灵把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连于基督啊，属于基督的身体才有合一。所以基督在他的祷告里面，他继续说到，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这样的合一就让我们看到，其实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恩典，要让教会在这个恩典里面回应神，来持守合一。所以合一是恩典，然后合一也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在第四章第三节这里说到，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的原来的意思呢是说，竭力持守灵的合一，竭力持守灵的合一。竭力就表示我们是要努力的，因为它不是很容易可以保持住的。虽然神给了我们一个合一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来持守的话呢，就会破坏神给我们的合一。所以他这里强调竭力，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某一程度的本分要守。然后接下来第八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让我们注意到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赐给教会什么样的恩赐跟职分呢？就是教导他话语的恩赐跟职分，在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基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叫我们来持守合一呢？就是在他的真理里面，持守他身体的合一，在他的真道上 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然后我们信仰可以越来越一致，使我们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十四节讲到，使我们不会去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在神话语的教导上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因为我们如果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到所有的错误教导导致出来的结果，就是破坏基督里的合一。所以这个在基督的身体里头就居于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基督所赐的职分全部都是有关于他话语的教导，这也是我们教会在这一点上特别坚持的原因。那么除了在知识上的长进，我们也看到如果要竭力持守合一，还需要一个相当重要的，是在恩典上长进。第十三节我们看到，那是我们众人努力的目标，就是我们在信仰上要同归于一，然后我们在生命上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要越来越像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追求的目标。好，在恩典上长进，我们的生命改变，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多成熟，就是看什么呢？不是看我们背多少经文啊，或者呢我的主日出席有多少次啊。我不是不鼓励大家出席，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熟的表现上，我们要自己省察。怎么省察呢？就看我们对神的恩典有多少的回应啊，而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就是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是我们自己省察自己的一个指标。好，那么我记得上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长老有讲到一句话，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恩典必然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人的生命没有被改变，要向神求恩典。向神求恩典，所以这表示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绝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啊。对，我们是要花力气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没有办法努力的。所以我们要跟神求恩典啊，务必在我们的生活上要改变啊，越来越圣洁。因此我们可以从十七节开始看，所以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保罗说到，你们现在信主了，基督徒不可以再回到以前你们生活的方式啊，所以有一个所以，就是因为你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带来的结果就是行事为人会跟以前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想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真的我们时刻要想，这个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记得我们长老以前也讲过，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身体一起去做。我去偷一个东西，这个不是我去偷一个东西，我现在如果是基督徒，我是基督的身体，我去偷一个东西就表示什么？我拖着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去偷这个东西，然后呢还拖着主耶稣一起去，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想我是基督徒，我做我的事不关你们弟兄姐妹的事，不是不关，是关，而且弟兄姐妹还要管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因为你做的事就是我做的事，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没有关系，犯罪没有关系，我也不要求神赦免，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一个人下地狱就好，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去做犯罪的事情，我们就羞辱了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头。如果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还去做犯罪的事情，其实那就证明我们不在基督的身体。只有两种可能。好，我常常来教会，可是我还去做犯罪的事情，就证明我不在基督里，我不属于基督的身体，我是在救恩之外。或者我还去做犯罪的事情，我就是把基督亵渎为罪的源头，因为他是我的头。所以请我们大家都要千万的在这件事情上相当的谨慎。万一我们发现自己做了得罪神的事，我们要去认罪悔改，因为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神，他乐意赦免人的罪。我们相信神的救恩，我们才会去什么？才会去认罪。这里讲到存虚妄的心。虚妄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原来在当时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道德是没有关系的。保罗说这种想法是虚妄的心。所以当时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可以去庙里拜得很虔诚，但是呢在外面做的事情是很污秽的，他们觉得 OK， 他们很安心的。那保罗说这个是虚妄的心。保罗就劝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你们今天信了耶稣，不能再认为你们的信仰生活与道德是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你们不能以为赦罪的恩典是不要求人用圣洁的生活来回应。我们基督徒得到恩典，不是让我们放纵，不是让我们比较简单过日子，而是要让我们可以活出圣洁来回应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就劝这些基督徒不要存虚妄的心。好，存虚妄的心是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18节19节。好，虚妄的心在黑暗里就表现出无知，是对神的事情无知。好，不是对世上的事无知，是对认识神的事无知，并且顽固。第十八节讲的刚硬就是他很顽固。还有呢，良心丧尽的意思就是麻木，对不道的事情他觉得无所谓，麻木没有感觉，叫良心丧尽。所以在虚妄的心里头的人，他是麻木的，他的良心是麻木的，他对不道德的事情他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叫虚妄的心。那么虚妄的心就不能约束人的欲望。所以虚妄的心对不道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就显得什么？贪得无厌。所以这里讲贪行种种的污秽。保罗说这是以前你们信耶稣之前哦，现在不行了哦，现在不能再像这样。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看20节开始，20节到22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你们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从基督那里学来的。学什么呢？学了他的真理。你们是在他里面学了真理，因为基督里面真理是在基督里面，所以现在你们要按着真理来行事为人，不可以继续在黑暗中。 所以称为基督徒的人，如果行事为人继续在黑暗中，比较大的可能是他其实不是真的信。好，那摩西长老常常强调，不要一直用软弱来替代不信。其实我们要想，是他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没有相信神的道，所以呢，神的道就不能够在他的身上发挥效力。什么效力呢？就是胜过罪恶的效力。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他的道，让这个道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什么胜过那个黑暗的势力。然后接下来最关键的地方在23、24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啊！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真的如果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是什么？心思要被更新，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一新这个好像是主动啊，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被动，你们心思的灵要被更新，要被更新啊，心思的灵要被更新。好，我们以前读过罗马书12章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叫做什么心意更新变化。心意怎么样更新变化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罗马书12章，大家都记得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在旧约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啊。我们也许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旧约神已经给了一个应许，那里说到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个是什么？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在我们里面要发挥什么效率呢？这个效率就是要我们顺从神的律。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那里是我们常常好会读到的旧约的经文哈，有关新约的应许。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个是旧约神的应许，神已经应许了这个恩典，他要赦免人的罪，他要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里面，他要给人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生命，让人可以遵守他的律法。所以到了新约，我们不要再说律法上没有写，律法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做的这件事情讨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明白救恩是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想哈，救恩是什么呢？救恩是基督替人的罪接受了神的审判。救恩是圣灵更新罪人的心，给人新的生命。救恩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我们最多就想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要特别强调，救恩是使得救的人在恩典里活出神的形象，这个是我们需要 加强背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比较少去想的。救恩是什么？救恩是上帝要把人从罪里救出来，还没有上天堂的时候，在地上要活出神的形象，要达到神创造人的目的，这是救恩。我们看最后一节，四章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也是今天的金句。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的，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它要翻得非常优美，所以就说仁义啊，其实我们讲公义就可以比较好懂，就公义这回事啊，不是又仁又义，就是公义。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神创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跟动物不同，怎样的不同啊？神把自己的形象放在人里面。神有怎么样的形象？理性、感情、意志，还要加上真理、公义、圣洁。真理、公义、圣洁是用来约束理性、感情、意志。所以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是有神的真理、公义、圣洁。那么神对人的旨意就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要做先知，传讲真理。公义是什么呢？就是人要做君王，用公义治理全地，神给人的权柄。圣洁是什么呢？就是人要用圣洁的心做祭司，代表全宇宙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这个是神创造人的目的。结果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没有了，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圣洁、公义、真理，只剩下什么？剩下什么？剩下理性、感情、意志。我们都有，对不对？怎么还有神的形象呢？啊！但是我们的理性、感情、意志却没有什么真理、圣洁、公义来约束，所以我们就犯罪。我们就不能做神的什么给我们的职分，先知、君王、祭司。所以神的救赎是让我们重新什么连于基督，我们得到圣洁、公义、真理，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来约束我们的什么？会背了吧？理性、感情、意志，让我们的理性归向真理，让我们的感情归向真理，让我们的意志归向真理，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用圣洁的心来敬拜神，我们可以做先知，传讲神的真道，因为我们学习圣经，可以吗？好，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用公义来治理神给我们的范围，做君王。那这个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要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就一直往这个目的去操练，去努力，过一个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的人生。这是上帝为我们定的目标。我们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目标，然后我们愿意在神的恩典下往这个目标去？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目标，我们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怎么样渐渐成长，基督的身体就渐渐的长大，然后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当中。好，这跟人数没有关系，但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 活在他给我们这个目标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按照你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人生定了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目标。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在你的救恩里面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让我们可以记得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真的要活出你给我们的圣洁、公义、真理，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可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位在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